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元萌。
大家好，我是小贝。
还有谁啊？
穆恩。
穆恩啊，今天我们两岸三地是吧，我们继续来查我们的四福音。当然第一个问题还是老问题了，小贝，我们今天跟着主耶稣走到哪儿了？上次说了什么，今天该说什么了？
上一次讲到路加福音十一章啊，有一个律法说你们把我们给糟蹋了。
怎么说把他们给糟蹋了呢？是说了什么话把他们给糟蹋了？
因为耶稣说这个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讲了一大堆，讲到最后就是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不知道。
穆文，你这个好学不倦，你有没有在听我们两个的节目啊？
最近比较费心呢。
我们最近也没录。
你们应该是几个月，应该两三个月也没录了吧？
是是是，这基本上都是蒙哥的错，蒙哥现在是年纪老迈，整天忙不过来。好吧，那小卫你就带着我们走，我们看看今天小卫跟主耶稣，我们跟小卫我们往哪儿去。
那整段这个都是在讲耶稣在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嘛，马太和马可也都有这个责备。
但是呢，我们这个节目主要就是在这个但是里边，因为你要比嘛，一定有个但是。
肯定放在不同的地方。
怎么说肯定放在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其他的事件是不是？
对，因为马太福音它已经靠后了，好像到了最后才把这个些人一起骂一下。然后路加福音里面很明确，它是我们现在查了第二次预言耶稣受难和复活之后，然后在
就连在一起。
对，第三次之前还没有上到耶路撒冷，这个耶稣中间可能我们上次讲是在撒玛利亚或者是回到加利利一带，他又、
稍微有点印象。对，但是这个其实也是在后边嘛，是不是？马太福音难道他这个马太福音难道这个责备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吗？
看一下，马太福音已经到23章了啊。
所以那是在进城之后的责备，是不是？
对，他已经融入圣城了。
那马可福音呢？
马可福音在第12章。马可的他的这个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啊，他的那一段并没有像这个马太和路加的那一大段，就是很长很长的一段。只耶稣在教训之间呢，稍微提了一下，所以感觉不太像，他不是同一个这个讲道。
法利赛人和文士应该是被责备了好几次了，因为他们很需要多被责备几次，对吧？
在马太和马可，他的篇幅和这个内容是差不多的，
讲的话里面没有太大的差异。
马太是最全的。
那如果照着路加走，这些事情讲完了以后，他干什么了？
后面会有很多的这个教导和这个之后呢，好像就提到了这个比拉多的事情。
然后比拉多把血掺在这个什么，
对，把血掺在他们祭物中间。那这个是他是在加利利提还是在这个耶路撒冷提，这个我可能就有问题。但是到后面进窄门的时候，那个地方明确讲耶稣基督是往耶路撒冷去了。
比拉多把血掺在他们祭物里面的事情，其他的福音书并没有记，对不对？
对，这个事件是路加福音特有的。
你晓不晓得这个历史上到底怎么回事？你们的注读本啊什么什么，有没有给我们一点线索？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能要查一下。
你不觉得吗？这个有这段记载跟没有这段记载，让我们对于比拉多的印象是相当不一样的。
嗯，那倒是，电影里面把他拍的人还不错嘛。
当然，这主耶稣是一定讲了这话，可是在其他两个福音书都没有提到。路加特别把这段记载摆进来，是不是他也是觉得好像这个啊，马太啊、马可啊，固然讲到比拉多呢，比拉多的形象有点太正面了一点。
但是这段是讲悔改嘛，路加可能这个稍微提一下是吧？
你给我们念念看，他到底说的是什么东西？
而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的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儿告诉耶稣。
先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什么叫做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是加利利人的血，还是加利利人献祭的时候？还是这到底是什么了？
好像是讲人的血吗？这块
神的血吗？
应该指的是杀人吧？
怎么个说杀人法？
因为他是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的事儿吗？
是把人杀了？
对。
人的血掺在祭物中，
我是这么讲。
那然后呢？主耶稣就说了什么呢？
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所以看起来呢，
所以显然是加利利人被杀害了。
是。
但既然加利利人被杀害，和这个掺在祭物里又有什么关系呢？什么叫做血掺在祭物里？
是不是说把人杀了，然后把他们的血放在他们献给神的祭物之中？还是
就是献给神，是献给偶像呢？
还是干脆就把他们当做祭物就献了？还是
就值得继续追查下去？但是主耶稣这样讲，就是讲到说，哎，他不是在讲这个比拉多，他在讲加利利人。然后底下又主耶稣又说了什么呢？
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这个圣经还挺好用的，那时候911大楼垮了，那怎么传福音呢？哎，这句话可以拿出来用。压死了3000人。他的重点不是说神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重点是说你们都要如此灭亡，对吧？这个角度其实是挺好的。你觉得这个来跟主耶稣打报告，他原来是这个意思吗？他到底是要告比拉多的状呢，还是
应该是告状？
还是要替这个
觉得比拉多对这些人做的事情不公义、啊、
至少圣经没有很明的像挑明了，像我们现在中国人最喜欢问的就是神为什么容让这件事情发生，对吧？但是主耶稣很快就把重点反过来，就说呢，这个你们应该看这件事情的重点是在于是不是更有罪啊？你也可以说神容让这些事情发生了，就是要我们知道说他还在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要是不悔改的话，你们都要如此灭亡。哎，你有没有听人家这样讲过？有没有听人家这样传过福音啊？就是说一个灾难啊，对不对？神为什么容许比如说这个小孩生病啦，或者大车祸啊，人家常常这样问我们。哎，其实这个答案很好，哎，你们都要如此灭亡。最近台湾不是有这个什么快车一翻下去又死了不少人？
我这边没听到关于这样的消息。
诶，你们这么不关心台湾同胞啊？
台湾的消息能够寄到国内的基本上都是和中国挂钩的，和中国不挂钩的都进不来。
哦，真的啊？哎呦，他那个火车这样超速转弯的时候死了好多人呢、啊、
听到这个消息放进来了
有吗？
哎，对对对，
这个答案不错。那这段话跟法利赛人有货的那个东西已经是同一段话还是不同一段话？
都隔了一整章了，应该是不同一段话。
啊、嗯，应该是不一样的地方讲不一样的话。哎，我还以为是这个，你看看。
好。
哎，陆家上来了，你陆家。
哎、
啊。我们正在做节目呢，你要不要参与家？我们要四福音不合并，我们需要四个人，我们用三缺一呢。哎，我们正在讲这个比拉多流加利利人血的事情。我这样翻了一下英文的翻译啊，和中文差不多，但是这里面有好几个疑点，我相信还没有去查了。大家的印象可能普遍是认为加利利人上来献祭的时候被比拉多杀了，但这里面直接有好几个假设。第一个是加利利人献祭， 第二个呢是加利利人到耶路撒冷来向耶和华献祭，被比拉多杀了。然后这些事情呢在历史其他的文献里面我们都找不着，有没有可能是比拉多献祭，像他不知道拜的什么东西献祭，这个他们的祭物是讲到比拉多的祭物还是加利利人的祭物呢？那加利利也有外邦人，这外邦人是祭外邦鬼神的，他们也献祭。哦，当然这个如果是在加利利人本乡的话，那地方就不归比拉多管了，那是不是归希律王，他们两个彼此有仇是吧。不明白不明白，但往这方面一讲呢话题就广了。他们罗马的文化是到了哪个地方呢，他基本上包容你的宗教，然后他如果喜欢你的宗教的话，他会把它借过来用一用。这个我们在其他的节目讲过，就是现在我们讲的这个什么我们很熟悉的这些所谓罗马的神明啊，实际上都是从希腊的神明借过来，他给他改了罗马的名字，改成拉丁文的名字。那罗马人有个很特别的一个本事啊，刚刚最近小贝的跟我讨论了一个问题，这你们可以不要出声啊，免得你惹了政治麻烦。这小贝的意思是说呢，这个中国啊，我们的历史是这么写的，这国家一统就叫做盛世啊，四分五裂呢叫做乱世啊。那照这个小贝兄的看法呢，四分五裂的时候才是盛世啊，一统的呢都是走下坡路啊。比如说这个中国的这个人文思想最兴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春秋战国
，对，甚至到了南北宋的时候，哎，它有很多很发达的东西啊。反而是在大一统的时候呢，因为国家花了太多的力气呢，去让它五族共和，大家都没有发展，也没有路走，然后就是国势反而会衰微。你知道这个罗马人呢、他就是有这个本事，他可以把整个欧洲地中海非洲通通统治起来，可是呢他没有要求你们全部五族共和，他也没有要求你罗马化，他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是什么事情你就是想不到的，就是都市建设。他在每一个地方，你那个都城啊或者重要的地方啊港口啊，他给你建个小罗马，这个小罗马里面呢有非常好的这个公共设施啊，图书馆，公路，从很远的水源引进来的这个自来水啊，有下水道啊，有洗澡房啊，有这个竞技场，因为这是罗马人最擅长的东西。他等于说就我们现在的话来讲，他把你的都市现代化，可是其他的东西他随便你，犹太人还是搞犹太人啊，西班牙人可以搞西班牙人，你只要不跟我作乱，不跟我捣蛋，把我要吃用的给我送到罗马去，你的宗教他也是随便你的，他甚至会把你他认为好的宗教呢把你拿过来啊，改头换面变成他自己的。那我们现在观念里边，这个罗马皇帝啊，把自己当成神，要逼迫基督徒向他效忠，甚至向他献祭，这些事情不是没有，但是从整个罗马的历史来讲呢，还是啊比较地域性的，比较少的。所以我相信这些这个所谓加利利人的血掺在他们祭物中，这除了传统的解释之外，应该还有别的可能性啊，现在就是不容易去确定了。比较清楚应该是比拉多使加利利人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的事，这到底是谁的祭物向谁献，是比拉多的祭物呢，是加利利人的祭物呢，是向耶和华献祭呢，是向他们其他的鬼神献祭呢，都不清楚了。这个跟政治有关的讲完了，你们现在可以开始发言了啊！我这段东西一记下来，就使我们对比拉多这个人的观感有所改变了，对吧？比拉多好像成了一个相当正面的人物，是不是？因为他最后他又不愿意杀耶稣，他又金盆洗手，那对呀、啊， 但是路加就加了这一段，他这段一加进来，我们就知道比拉多其实是相当残暴的一个人。那比拉多后来的下场你们晓不晓得？
听说不是被那个官职被罢了，然后被流放了吗？
哎，我们唯一知道的可靠的线索还是从那个谁，约瑟夫的那个
战记，
要么战记，要么古史里边出来的。他到主后36年需要回这个罗马向皇帝交差，因为他这个好像是什么撒玛利亚那边的动乱他没处置好，可是等他回去的时候皇帝已经驾崩了，不了了之，好像又另有任命，从此以后就没下文，其他的传说都不是真的。
说他太太做梦了，
他有个会做梦的太太，那后来他太太怎么样？
我的梦中受了他好多的苦啊。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神还会托梦给他太太，那比拉多要想要释放耶稣，这个人是不错的人。不然后来这个有基督徒的流传说比拉多也信主啦什么什么的，那些故事就不会出来了。但是从这里看呢，不是这么简单的啊。这个事件有人把它提出来的时候，你像老中问问题一定是说，啊，为什么让这个加利利人受这么大的苦，为什么容让比拉多有这么残忍的手段在杀加利利人，还有底下那个什么纽约双塔倒塌了，压死18个人，或者台湾的这个高铁出轨了，都是在讲到说神为什么不公平啊，神为什么容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主耶稣人家一问他这个问题，不管他们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主耶稣的答案非常清楚，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哎，这个话是真好，
威武啊。
嗯，很威武，而且那个重点很重要，就是说这类的问题你通通可以这么答。它的重点不是在乎神为什么，而是说你为什么不悔改。你看到这样的事情，你看到任何不幸的事件、意外的事件发生在别人身上，你还有一口气可以问问题的时候，其实让你这个人看见是什么？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这个，然后那些人不过是死亡啊，你呢会是什么？你会灭亡。哼，相当吓人。但是小魏怎么样，我们这个再往下走到哪去呢？
他这一段好像都是在这个往耶路撒冷去之前的讲述。
我们这个四福音河边呢一直没有在查他的教训，但是现在既然到了这一段，就那已经变成在解路加福音了是吧。那既然讲到这里就继续看一看吧。他这个话不是就讲完了，哎，他底下讲的事情跟上面讲的事情好像又不一样。哎，是13章6节有个蒙哥最喜欢的两个字嘛，
于是
啊，对啊，这一于是就把前面后面连起来了对吧。
对，
哎，小魏我觉得你可不可以编一本这样的书，于是或者是因为所以正当那时对吧，这个很好啊，你能够把圣经的这些话都连在一起，能够让我们看见很多新的东西。上面的话讲完，他于是用比喻，你觉得他会用个什么样的比喻，到底说什么？
前面的重点就是要悔改是吧。
对，所以前面的重点是你们若不悔改。
然后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挺凶的。
他的确是很凶啊，
很多人就基督徒就会拿着这个很凶的话，很凶的对对人。
哎，我就喜欢用这个话，凶凶不是很好。但是后面这个比喻还凶不凶啊？
就是要反过来再质疑
啊。啊，他这个怎么反过来？你给我们读读。
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年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
它
砍了
砍了吧，
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
哎哎，这个陆家木恩，你们给我们解解，这里面好多的谜啊，这里面真的是好多的谜。它是个比喻嘛，主耶稣讲比喻，他解释出来的时候他都会说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对吧。这地土就是人心，撒种的就是人子，种子就是神的道。那这里是什么？无花果是什么？葡萄园是什么？人是什么？三年是什么？斧子是什么？管园子的又是什么？此话怎讲啊？
一个人，
一个印，
应该好像指的是神吧？
一个人指的是神，然后呢？一颗无花果指的是什么？
一棵无花果树。
怎么这无花果又栽在葡萄园？你说这个栽在葡萄园里这几个字拿掉，跟这个比喻好像没关系嘛？
哎呦，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
哎，你从来没注意这件事情吗？对吧？
对，是有的。葡萄园里有无花果，
葡萄园里是有无花果吗？
这园子里不只有葡萄，长错地方了。
啊，长错地方了，不，这很奇怪。你想这个比喻可以这样讲吗？一个人有一颗无花果，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继续讲就好了嘛，对不对？
嗯、要栽在葡萄园。
那他为什么要栽在葡萄园里呢？陆家给我们解解。
解解，这无花果如果被讲以色列人。
无花果子要说结以色列人一般是挺安全的一个结吧，
对啊，就是这些宗教领袖呢就皮带也服侍在圣殿里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
嗯、小卫你觉得这道理在哪里？他有这个无花果
葡萄园吗？
啊，葡萄园怎么样？
葡萄园是神的这个园子，他的以赛亚书里面专门指什么百姓就是葡萄园。
对，但是那个也是指着以色列家，对不对？只是新约主耶稣来讲葡萄园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讲到他的教会，信他的人呢。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你们是枝子。所以这个葡萄园讲基督徒应该是蛮稳当的，就像无花果讲以色列一样。新约里面不太把我们比成无花果了，是不是？
嗯。
那为什么又是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
因为他每次都上耶路撒冷来献祭，来三年了，三年半了，
来守节
上去了。
你要说耶稣来耶路撒冷，他是找到一些果子的，以色列家还是有一些的。
以色列家了，我说这个整个宗教体系的话，你找
不到。哦，宗教体系，哦，就是说无花果是不结果子的，这个无花果树呢，是比这个以色列的，就是前面那些文士啊、法利赛人啊，那不悔改的人，是不是？
每次来圣殿都在摆桌子啊、卖牛羊啊。
哦、对对对。穆恩，赫兰老乡有没有什么灵感？
讲差不多，我能想到的，他在世上不是三年吗？他应该也是去耶路撒冷三年、
嗯。他三年把什么东西砍？三年他砍了没有？砍了。你看后来这个到了最后耶稣进城不是就咒诅那棵无花果树，那的确是他第三年的时候咒诅的嘛。
嗯，咒诅啊。
那对啊，耶稣出来传道嘛。
历史就枯干
了。对啊，历史就枯干了，这是等了三年了嘛。但是我们还没解开这个谜啊，什么叫做为什么要在葡萄园中的无花果就是不结果子的。然后又跟前面那个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比喻是解释前面的东西。
啊，我们现在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前面的事情跟后面的这个比喻，它的关系是怎么样？那又必须把这个后面的比喻，
结出悔改的果子。
几个角色我们给它解出来，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有头绪。你听主耶稣讲到，你不会想主耶稣怎么讲这样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因为它肯定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它怎么会这么讲？
在你灭亡之前，应该还有恩典吧？
在你灭亡之前应该还有恩典嘛，
作为掘开土加上费嘛，你还有三年的时间嘛。
嗯，
其实他葡萄园他不是单单指这个肉身上是以色列人，而是指所有的这个神的百姓。
嗯，
这个无花果树他可能只单单的是这个以色列人，
肉身上的以色列人，或者是以色列的这个宗教系统，是吧？
他不只是宗教系统，就是所有肉身上的以色列人。
嗯，
然后他们其实这个就一直待在这个葡萄园里面，
一直待在葡萄园里面。
那神的恩典就是这个不断的。
这个管园的是不是主耶稣自己啊？
值得想想啊。
因为他今年就要去死里复活了嘛，今年掘开土加上粪、嗯，他把自己的生命请。对啊，如果今年这个死里复活都还不能。那明年就
你这个亮光有意思，这个耶稣死里复活变成浇上粪。
花果树的这个拥有者是这个人嘛？这个人其实只有是
天父，
只有对。
管园子的跟园主不太一样，管园主的跟园主说，这个园主应该就是讲的天父，是不是？
嗯。
管园子当然可以讲主耶稣了，这的确是可以讲主耶稣。对，有一个可能比较能够让我们把握到重点的问题，说在这个园子到底他要解他得的是葡萄还是要得的是无花果？
他要得到的是果子。
无花果
只要结果就行。
哎，我看我们今天大家这个脑力不激荡一阵子之后呢已经不行了，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了。各位好汉还各自回山寨去想想啊，我们下会儿再继续交通。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送扬。 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